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继续为您播读《好好告别》这本书中的故事。在这本书中，以30个照顾临终者的故事为主干，专业而生动地揭示和描述了姑息治疗的理念、意义和方法，对于人类如何从容面对临终与死亡极富教义。其中的故事很揪心，也很温馨，很扎心，也很温暖。今天为你带来的故事题目是《生命尽头的样子》。有时候事情就在我们眼前，直到有人提醒我们注意，我们才会真正注意到他们。有时候勇气不仅仅意味着采取勇敢的行动，它可能还包括在生命如潮水般退却时勇敢地活着，或者进行一段让你感到浑身不自在的对话。但这种对话会让你觉得有人在暗中陪伴，就像有人给这个艰难的世界带来了一丝光亮。接下来要为您讲述的萨比娜的故事，是由作者本人以第一人称来为你讲述的。今天为你带来第一集。
一直以来，我们似乎都在逃避那最终的告别，但告别并不会因为我们逃避就不再来到。面对临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常识与智慧呢？岁月正好，故事人生，叶兰陪你一起学习好好告别。原来告别也可以很温暖。
患者叫萨比娜，年近80，她那银白色的卷发梳成发髻，上面系着一条丝巾。她在临终安养院的床上忙活个不停，打牌、化妆，给布满雀斑的双手涂护手霜。她平日里喝纯茶，不加牛奶，有时服务员推着饮料车过来问她要不要咖啡，他会调侃说：“你那也叫咖啡？”他浓重的法国口音像一团带声音的迷雾，淹没了他的话。在这座新建的临终安养院里，他是我遇到的最神秘、最独立的人。1946年，萨比娜与一位名叫彼得的英国年轻军官结婚，此后便一直生活在英国。他所在的抵抗组织曾把彼得藏在一个小房间里长达18个月，以免被纳粹军队发现。他心中的英国英雄彼得曾以跳伞的方式到敌后去以支援法国的抵抗组织。彼得是通信专家，据说他用几个鸡蛋盒子和一团线圈帮抵抗组织建立了一个电台。我想 我想他的背包里当时可能带了一些无线电部件吧，但我没敢吱声。40年后，萨比娜听起来好像还是那个刚刚在多福下船、满怀希冀的新娘。她喃喃地说：“彼得可真聪明，他什么都会。”在萨比娜看来，彼得十分勇敢，他的照片和勋章一直被摆在萨比娜的床头柜上。多年前，他因病去世，面对疾病，他表现出极强的勇气和忍耐精神。萨比娜回忆道：“他从不害怕，他要我永远记住他。当然，我一直都在怀念他，每天都和他说话。”他指了指照片上英俊的丈夫，他穿着漂亮的制服，黑白照片将他的容貌定格在40岁左右。萨比娜回忆道：“我们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孩子，但我们把时间花在了精彩的旅行和冒险活动上，我们过得非常开心。”萨比娜把自己的勇气勋章别在胸前一条红黑相间的丝带上。她告诉护士们，她是在意识到自己快死了之后才开始戴它的。她说：“她提醒我，我也可以很勇敢。”姑息治疗是一个新兴的专业，我是其中一名年轻的见习医生。我的培训老师是这座新开办的临终安养院的顾问，也是我的领导，负责整个安养院的工作。萨比娜喜欢和他聊天，通过他们的交谈，大家才知道领导会说两种语言。他父亲是法国人，并且也是一名抵抗组织的战士。他偶尔和萨比娜说法语时，萨比娜总是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两个高卢人相对耸肩的样子把我们逗得开怀大笑。然而，萨比娜保守着自己的秘密，她经历了恐怖的战争，尽管带着勇气勋章，内心却很害怕。她知道自己的肠癌已经扩散到肝脏，吞噬着她的生命。在允许护士为自己清理结肠造瘘袋时，他保持着一贯的泰然自若。他们用轮椅推他去洗手间，帮他淋浴泡澡时，他优雅如常。但他害怕有一天身体会发生难以承受的疼痛，自己会因此而失去勇气。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萨比娜认为自己会失去尊严，自己将在痛苦中死去。更糟糕的是，如果自己在最后关头失去勇气，她将永远无法与心爱的丈夫重逢。她叹了口气说：“我不配与他重逢，我可能没有自己所需要的勇气。”在一次洗浴后，护士帮萨比娜吹干银色的发辫时，他说出了内心深处的这份恐惧。护士和萨比娜都看着镜子，没有相互注视，他们的眼神互不接触，各自做着手上的事情，由此有了一番亲密的对话。那位护士很睿智，知道安慰的言辞帮不到萨比娜，此刻能做的只有倾听、鼓励，让他充分表达内心深处的绝望和恐惧，这是对他最重要的馈赠。在为萨比娜梳好头发、系上丝巾，并倾听完她的心声之后，护士建议她与我们的领导谈谈她内心的担忧。萨比娜当然同意了，在她眼中，临终安养院的顾问就是个法国人，他会理解自己的。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像电影一样， 在此后的职业生涯中一直浮现在我眼前。他对我之后的做法影响深远，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在这件事情的帮助下，我看待死亡时处于知晓情况、充分准备的状态。在别人经历着暴风骤雨般的恐惧时，我的内心波澜不惊。我相信，对死亡的进程了解得越深入，就越可以更好地应对这个过程。我没有经历过死亡的来临，但它改变了我的人生。领导要求了解萨比娜恐惧情绪的那位护士陪她一同前来，并说我可能会对他们的谈话感兴趣。我很好奇他会说些什么，估计他会解释有哪些管理疼痛的方法，让萨比娜不要那么担心疼痛会变得无法控制。不知道他为什么希望我一起去，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非常擅长有关疼痛管理的谈话了。一见到我们的领导，萨比娜顿时一脸阳光灿烂。领导用法语问候了他，询问他自己可不可以坐下。萨比娜容光焕发，拍了拍床，示意他该坐在哪里。护士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我抓起一个小矮凳坐下，正对着萨比娜。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故事人生。
主啊，我不懂你用什么造玫瑰，用丝绸，用锦缎，什么都比不上玫瑰的娇容。主啊，我不懂你用什么造夕阳，用黄金，用珠宝，什么都比不上璀璨的夕阳。小鸟怎样歌唱，云天如何变化，母亲脸上为何慈祥，孩子心中为何希望。主啊，我不懂你用什么造生命，我只知道一切如此美妙，我只知道一切如此美妙。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在下周的故事人生单元，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生命尽头的样子，萨比娜的故事第二集，敬请留意收听。
主啊，我不懂你用什么造玫瑰，用丝绸，用锦缎，什么都比不上